呢度边度嚟噶？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嗰度咧？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畏咆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座城市，一座无论是生活在那里，或是没有生活在那里的人，都看不清他模样的城市。对于其他我的同乡来讲，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机会离开家乡，到过家乡以外的地方学习、生活、工作。但对于留在那里的人们来说，留下来才是他们的骄傲，却使他们痛苦。这样的矛盾是他们的命。我们很少会听到世界上会有一个地方的人没有想过离开，从出生到死亡都希望待在原地，哪个地方都没有他好，哪个地方都没有他的忧郁和繁华。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它也是我的家乡。我们让全世界费解，让同胞费解，让外人费解，甚至让我们自己都费解。最后两个费解的人就此出现在了2014年的中环，发起了一场至今让香港都缓不过来的运动。我的表哥阿豪24岁，香港高中毕业以后便出来工作。他学习成绩很差，基本上是从小学一路是差到了高中，家人其实也早早的预料到他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以后进入职校和工作成为了这个青年呢唯一的选择。香港本地考生考大学难吗？当然难，甚至不比国内的高考简单。可是每年将近几十万的内部竞争，还是让很多人像我表哥一样的青年，他们必须出来面对社会。表姐阿婷，典型的香港能干女青年。我小时候的压力都来自于她，因为我妈妈总是会和我说，你看你在玩具反斗城就是挑玩具，人家阿婷是去自觉的买作业做。阿婷的学生生涯简直高光，所以也在她的映射下，阿豪变得黯淡无光。我记得他们小时候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阿婷从初中开始就进了香港数一数二的女子中学，最后当然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香港最好的香港中文大学。他们的父母恩爱有加，甚至是让人羡慕。他们的职务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讲，也许是最好不过的，公务员。公务员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当然都是让人向往的职业，但在香港，公务员是在这个地方终身无忧的金汤匙。丰厚的薪水，规律的作息，多到数不过来的补贴，还让你有一个成为3师13局长首长的机会，光宗耀祖啊。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讲啊，安稳的生活就已经是一切了，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不稳定。二战后由于历史原因，大批的新移民来到了香港，他们成为了香港腾飞的支柱。60年代香港像如今的东莞一样工厂林立，这批新移民呢自然就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塑料，没错，就是塑料。香港的工厂所生产的基本上是和塑料有关的全部产品，他们曾是香港的骄傲。如果现在你还能在一些文青的商店中找到戴安娜相机的话，请你反过来看一看那个 Made in Hong Kong 的字样，那是这个城市塑料产业的巅峰，也是让人唏嘘的曾经辉煌。我们的父辈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的，他们在香港出生，他们是香港人，但父母却永远永远不许他们遗忘他们曾经真正的故乡，并不遥远，但是又遥不可及。全家一般来说只能供起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剩下的则是要抢夺操场，做童工，看护兄弟姐妹，在这其中成长起来。许多家庭原先只能挤在脏乱不堪的棚户区，政府稍微改善民生后，他们就举家挤进了稍微稍微好一点的公共房屋。最后等待他们长大，等待我们的父母长大，香港也进入了最为黄金的80年代。 怎么样一个黄金法呢？想想 Beyond 乐队，想想周润发，想想张国荣，在经历了逃难，为了生存打拼，为了生计奋斗后，有什么比得过安稳的生活呢？房子大不大不重要啊，不像住在棚户区那时要刮台风还要担心屋顶会不会幸存，就已经十分幸福了。可是对于阿豪和阿婷来讲，幸福的定义早就不同了。就如同香港已经不能再靠制造业支撑起亚洲国际大都会的称号了。虽然说这样说你会觉得很可笑，但是当时的香港确实是如此。阿婷大一的时候，我问他，你们学校大陆生一定很多吧，很强吧，哎，你们会交流吗？阿婷说，大陆生自己都抱团，而且他们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他的回答中的确透着蔑视和鄙视，就像香港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于大陆生的态度很奇怪。大二的时候，阿婷参加了港中大到苏州、腾讯和上海的为期两个月的暑期交换。回到香港，我和他见面，问他这两个的感觉如何啊？首先，阿婷很兴奋，他指着手机上的支付宝、美团、京东、淘宝，他的眼睛一直在发光，非常兴奋。这种感觉像是哥伦布发现的地球上还有这么大的一块美利坚大陆一样。在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没错，香港至今没有美团、百度、支付宝这样的东西，至少前两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产品。香港人还是传统的在使用现金、信用卡。哦，当然了，香港还有一张叫八达通的万能卡。其实八达通最早是一张交通卡，后来它发展到可以在便利店、可以在麦当劳和部分餐厅进行支付。八达通啊，当时是让香港人骄傲优越了好长时间呢，认为创了新时代虚拟货币交易的先驱。这一切直到我的表姐第一次用支付宝扫一扫在国内买的单的时候，被打得稀里哗啦碎了。香港完了，这句话随口就这么平淡的从阿婷的嘴里说了出来。一个从小到大在香港最好的各级学府走过来的人，一个在香港的浓光之下出生长大并且引以为傲的人，和我说香港完了。他在苏州腾讯总部实习了将近一个月，发现那些他原来可能从来没有正眼瞧过的大陆人是那么的能干，那么的能干。他们缔造出了 QQ、微信、支付宝等一系列神话。而反观我们的家乡，突然发现地小人薄弱，香港的年轻人似乎还在一场醒不过来的梦里，还以为在继续书写那百年来弹丸之地所创造的美好赞歌。所以当我的表姐发现梦醒的时候，她走上了街头，来到了中环，成为她的选择。为什么？你可以说是悲惨世界里安卓拉的血气方刚，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对于未来的迷茫，对自己的，对家乡的。而我的表哥阿豪呢，做过导游，学过酒店管理，学过金融课程，做过地产销售，上下班打游戏谈恋爱，周末和家人聚餐打打麻将，这个剧情太熟悉了。一百年里，多少代的香港人就是从阿豪这个年龄开始，把这一切进行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香港前途在何方，阿豪根本不在乎。香港明天是不是刮100级台风都可以，香港政府随当特首都一样。然而，他也出现在了2014年的中环街头，和他的妹妹阿婷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和大陆，甚至全世界的年轻人一样啊，因为房子。说到房子，全世界 99% 的华人都得直呼头疼，然而在香港，那种头疼变得惨无人道。8000、1万，一个月就能在北上广租到一个很不错的酒店式公寓。在香港，这一切变得微妙了起来，因为即使你掏出8000港币，也只能租到一个中等价位却小得窒息的公寓。有没有电梯还得看你脸够不够黑，够不够白，不够不幸运。阿豪和阿婷在香港已经算是中型住宅， 兄弟在家里能拥有各自的房间，这在香港多数子女的家庭中已经算是很幸福的了。大多数的兄弟姐妹除了拥挤繁琐的上下铺之外，甚至有的还要和父母同房入睡的。阿婷读了大学之后呢，申请到了宿舍，所以自然也就不怎么回家。阿豪一开始也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啦，直到他遇到了阿美，他的女朋友。大家可能会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但受到潮汕文化的影响，香港有些家庭其实还是非常保守的。阿豪的祖辈祖上三代呢居于香港，所以思想较为西化。阿豪的母亲则深受刚刚提到的潮汕文化影响，于是这对小男女与男女朋友的形式在家出现干点什么，总是会受到来自我姑妈无形的压力。对了，香港既然房价那么贵，那我就不用提醒大家香港的酒店有多夸张了吧。所以小情侣基本上是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浪费这笔钱的。所以现在香港的很多年轻情侣除了逛街看电影，很难有其他的后续活动，当然包括阿豪。于是他开始盘算着搬离父母家，去和阿美搭建自己的爱巢。无论国内外，孩子的自立和独立生活也必将随着工作、恋爱、结婚而逐步展开。但是在香港，租房子对于像我表哥阿豪这样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冒险的做法。没有大学文凭，工作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没有铁饭碗之说，而他们的底薪其实也都在10000上下。如果住得差，对于自己和阿美都是不负责任的。住好的房子，那么一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交代了，更何况一旦工作丢失，那这房租就会成为天降的一块巨石，让你动弹不得。还有一条路，这是回到父辈们最初的幸福起点，香港的公共房屋。公共房屋是港英政府开始主持的一项十分成功的民生工程，它的存在给了当时一大批来港的新移民一个非常好的安居之所。俗话说得好，只有安家才能乐业。香港的公共房屋每月只要给政府2000多块的基金就可以入住，使每一个年轻人在香港有了立足的一块基石。每个香港永久居民只要年满18岁，能够证明资产在一定的数额以下，能够提供纳税证明就可以申请。所以对于阿豪来讲，他有工作，没有资产，一切都合乎标准。可是如今在香港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叫 4.5 年。是的，今年香港的轮属公屋已经长达了 4.5 年。种种原因，比如家庭人数、财政状况、身体状况，都有可能让阿豪在 4.5 年之内拍到公屋，也可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 4.5 年。你想想，这四五年下来，阿豪和阿美都他妈几岁了？你让我等四五年？对于我这个可能还没有国内一个开发区大的家乡来说，住房实在太紧缺了。香港啊，或许是亚洲住房最为紧缺，也最为难解决的一个地区。香港有700万的人口，还基本上是不会流失的人口。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阿豪的绝望是不是瞬间就能被理解了呢？所以就连现任特首是谁都不知道的阿豪毅然决然地上了街。他可能没有伟大到对香港的出路哭天问地，而是对他自己的，他就想知道他在家乡的前路到底在哪里。51名警察死亡，20多名平民死亡，1935人被指控。政府开始反思他们的行政，开始讨论民生的状况，并开始考虑到住房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和社会的不公平，同时也掀起了一股移民潮，让香港人纷纷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而香港的四大地产商趁楼市低迷大肆购入土地发展地产，香港的法治消失殆尽，人心惶惶等等等等。别理解错啊，这并不是指2014年的中环，而是1967年港英政府发生的事情。当时上街的人有的也是像阿婷一样为香港在英国殖民控制下的前途而迷惘，当时 也有在路边放置炸弹的人像阿豪一样，是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到底要如何才能有延续。所以说，历史也许总是在上演同样的戏码，不停的上演。几十天后，阿婷休学去了丹麦，去进行了一年漫无目的的交换。阿豪呢，每天都盼望着打开电子邮件，可以看到自己被入选到某个新建的公共范城。对了，阿豪和阿美在前几个月已经分手了。我总有一个疑惑，我们香港人真的在乎谁是特首，谁能投票吗？我们香港人要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多吗？在今天，当我路过中环的时候，大家依旧忙碌，阳光也依旧灿烂，高档餐厅琳琅满目，国际银行人来人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2014年那场运动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